父亲给我们安全感，父亲让我们有依靠。礼拜五赣美团去，别确实让我们分享对父亲的一些感觉怀念。我就很怀念我的父亲。其实我父亲呢是个农民，在中国来讲是一个整个社会最低层的人，但是我觉得我的父亲就是我的榜样。比如他对我们几个孩子的照顾，想想那个年代中国都吃不饱饭，我们有姐妹六个，我父亲把我们每个人都养大，养得还很健康。想一想，如果把我放在那个年代，我能不能养活我孩子我都不知道。所以我觉得我的父亲就是我的榜样。我们每个人呢其实都曾经或多或少的跟父亲，就是有的人是交往的比较多，有的人是交往的比较少。在我们交往过程中，其实我们都从父亲那里得到了帮助。反过来讲，假如父亲如果不尽责，影响的就不仅是家庭，也是整个社会。其实当今这个社会呢，讲白了，比如我们讲政治有问题，你看看就连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也搞政治正确，这个国家已经没有法，不讲法律。如果是个黑人受的事情，跟一个正常的人受的问题，法律也不一样的。美国还有民主吗？没有了。当然了，还有那么一点点那些虚假的民主在遮盖，还有一些国家是独裁，比如经济也出问题，家庭也出问题。其实这一切的问题归根结底都是父亲的问题。可能我们在座的有的做父亲的不承认，如果你做得很好，当然你的家庭是没有问题。那么因为父亲不作为，儿女没有安全感，因为父亲不作为，儿女没有方向。所以由于父亲的缺失，由于父亲的不作为，导致孩子们没有方向，他就任意而为，导致这个世界的混乱。那么如果让世界，我们呢要想和平，首先父亲在尽责。我们在这里诸位的父亲知道吗？有时候我常常的讲，要么你别娶老婆，娶了老婆你就得爱她；要么你别生孩子，生完孩子你就得教她。现在很多人不负责，老婆也娶回来，孩子还生一大堆。那既然我们在座的诸位，我们为人之父，要知道是多么神圣，多么重要，这就是我们的职责。但是不管我们怎么讲，不管怎么呼吁，很多父亲他该不尽责还不尽责，那怎么办呢？我们不要失望，因为我们相信还有一位更好的父亲，那就是我们的天父。所以今天呢，我跟大家选了一段讲我们天父的经文。世上的父亲可以不作为，世上的父亲是可能不作为，但是我们天上的父亲那是一定大有作为。我们世上的父亲可能有很多的缺失，我们天上的父亲对我们是不会有任何的缺失。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觉得你在世界上没有得到父爱，你就抬头仰望天父。那么如果我们在这里做父亲的，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做一位好父亲，你也看看天父他是怎么做父亲的。那我选择的经文就是以弗所书的第一章3到14节。我接下来会跟大家讲几次的以弗所书。那我们大家呢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我们一起读。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曾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患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虽己意行做万事的， 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耶稣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荣耀得着称赞。好，我们一起低头闭目为所读的经文，我们向主向上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愿意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于你，因为你在创立世界之前就在耶稣基督里预定要拣选我们，这是何等的恩典！原来你是如此的爱我们，你不仅预定了我们，时候到了，你也牺牲你的圣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将我们救赎回来。今天我们就是得到你救恩的人，并且你还给我们预备了天上的基业，所以我们要称颂你，要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我们感谢你也带领我们今天来这里敬拜，也祈求你的圣灵在每个弟兄姊妹心中感动，让我们认识到你是值得我们称赞的，你是配得我们赞美的，让我们发自的内心赞美你，并且也求你赐福我们中间有疾病的，有劳苦愁烦的，让我们因着对你的敬拜享受你的喜乐同在与安息。我愿以下我们所做的所讲的都是为了将荣耀归给你，我们真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好，同样我们为了了解这段经文，我们对这个圣经呢进行一些观察和解释。首先呢，我们了解以弗所书这一卷书的背景。以弗所是使徒保罗写给以弗所教会的，那么是使徒保罗第二次宣教的时候来到了以弗所，建立了这个教会。那么后来呢，当时上因为在保罗后来去罗马坐监，那么他在罗马呢就有人送信给他说，以弗所附近有个城市叫哥勒西，哥勒西有异端进入哥勒西，那么就是说那个异端什么异端呢，就是可以敬拜天使。保罗马上修书一封寄给哥勒西，那么保罗马上又想到什么呢，那么既然异端已经传到了哥勒西，那么哥勒西离以弗所很近，那么异端也可能搅扰以弗所，所以保罗也写，同时也写了一封信给以弗所教会，就是的。那么以弗所这个城市呢，在地中海东岸，就是我们看古代的地图，以弗所在这里，希腊在这，这是希腊，在土耳其和希腊的这个中间，这个大家知道这个海的地中海也叫爱琴海，那就在这里。这是古代的地图，那我同时呢也找到了一张现代的地图，所以这个以前叫亚细亚，那现在叫土耳其了，这就是以弗所这个所在的这个地点。那么当时呢，以弗所是一个很发达的城市，海港城市，你看现在当今这个时代最发达的城市大家看都是靠海的，你看美国的纽约，这个我们在我们这里的洛杉矶，中国的上海广州，你看这个世界，因为靠海航运方便，交通方便嘛。那么古代以弗所这个城市呢就是一个海港城市，是一个商业，当时亚细亚的一个商业重镇，那个时候城市就有50万人，你们知道2000年前的城市50万是什么概念吗？2000年洛杉矶还是芳草，300年前这里还不怎么样的，人家2000年前就50万人口，城市建筑比较新颖，很漂亮的城市，那个城市的人呢也比较富裕。那么以弗所有一个庙叫亚迪米庙，是古代世界七大奇观之一。那么亚迪米庙里面供奉的就是亚迪米神，他们所有的以弗所人呢都敬拜那个亚迪米神，他们认为呢是亚迪米神将福气带给了他们，所以他们逢年过节都烧香感恩。那么使徒保罗前面我讲于主后60年左右，在他第二次宣教的时候呢来到了以弗所，在这里呢建立了以弗所教会。那么他第二次到以弗所的时候呢又在这里呢住了3年，当他后来因为福音的缘故在罗马 被捕到罗马要上告皇帝该杀的时候，他写了这封信给以弗所。那么他想告诉以弗所什么呢？就是以弗所的人以为他们的福气都是来自于亚底米的，保罗说不是的，真正的福气来自于谁呢？来自于神，是从神来给我们的福气。所以他教导以弗所的基督徒们不要敬拜亚底米，要敬拜我们的神。所以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他讲，愿颂赞归于耶稣基督的父神，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之前在耶稣基督里预定了我们，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他讲这句话是针对什么呢？一般我们讲任何事情肯定都是要有针对性的，因为当时让以弗所的人以为他们的福气来自于亚底米，所以保罗这里告诉他不是的，我们的福气是来自于神，所以要称颂神。这是以弗所书的背景。那我们要了解一下以弗所书，这一整卷以弗所书一共有六章，它的结构对它进行一些稍微的了解。那么以弗所首先呢，一到三章是保罗对神的救恩的描述，他强调神救赎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荣耀神。所以保罗一开始讲愿颂赞归给神。那么怎么荣耀神呢？然后四到六章保罗呢从四个方面讲到，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的责任就是荣耀神。首先四章一到十六节讲，做一个基督徒要有一个正确的教会观。我常常跟大家讲，当代基督教如果说有问题在两大领域，第一没有一个清晰的基督论。为什么呢？因为大部分的牧师们讲道是不讲耶稣基督的，所以因为牧师不讲基督，信徒脑子里就已经没有耶稣基督了。那么就所以呢，缺乏一个正确的基督论。第二个呢，没有教会观，没有一个正确的教会观，就是到底什么是教会，到底我在教会里该怎么做。很多信徒是糊里糊涂的，好像很多信徒到教会做礼拜就跟一个逛超市差不多的，喜欢的东西就买，不喜欢就走人。教会喜欢我就听，不喜欢我也无所谓。那么这样的教会怎么可能复兴呢？那么如果说教会要复兴，就要求我们有个正确的基督论，同时有一个正确的教会观。我们在教会里面呢，也要认识到在教会里面每个人都当有一个正确的职位，每个人都应该有你的位置。那么第二个方面呢，保罗讲到了我们个人要用圣洁诚实的生活。我们讲荣耀神、敬拜神是有具体内容的，不是抽象的，不是用口讲的，所以要一个个人的生活要圣洁要诚实。第三个呢，我们要拥有一个健康的人际关系。刚才我们唱歌的时候讲，这个朱道文说，神饶恕了我，我也饶恕别人。那么我们要，如果说我们的心里面有很多的人，我们每天都能想到几个是我们可恨的人，那你很麻烦，对吧？因为你没有饶恕别人吗？圣经里讲生气不要犯罪，不能含弄到日落，也就是你恨别人，你最多只能恨到晚上太阳落山。美国的很多公园，我不知道大家有留意了吗，就是他不说几点，因为说几点没话，你比如这个冬天跟夏天的时间不一样，他说太阳落山。有一次我跟一个朋友去爬山，我们就是没看到那个标志，回来锁起来了，我们打电话警察来了，先给开个罚单。诶，我说搞笑，怎么先罚单呢？他说警察让我们看看那牌子，因为呢太阳落山你要走，你不走就，所以他说以太阳落山为准。圣经也是这样讲的，没讲几点，寒冷不可到日落，太阳落山，如果第二天还记这个人，那就是你的罪了。假如就当然我们当时恨也不好，神也不喜欢，但是神还是有怜悯的，神知道人做不到，所以给你留个空间。夫妻俩吵架，弟兄姊妹吵架，朋友吵架，你最多只能恨到晚上。所以这样的话，我们要拥有一个健康的人际关系，包括夫妻，包括朋友，包括老板和员工。那么最后呢，保罗讲到了属灵的关系，那就是我们要参与一场属灵的征战，也就是保罗在这四个领域里教导我们要荣耀神。当然还有好多领域，那我讲的是以弗所书就这么多。那么整个以弗所的内容呢，根据已故神学家斯图德先生他对以弗所书的解释，这是参考他的。他说呢，以弗所书讲到几个方面，第一他讲到了新生命，在第一章到第二章十节这一部分讲到了一个基督徒的新生命。第二个部分呢讲到一个新的群体，那就是第三个部分呢有新的生命组建的就是新群体。那么既然我们是个新的群体，那我们就应该有个新的为人处事的标准。 那因此呢，我们也建立了新的关系，都是新的。以前的生命改变了，那我们现在的一切都要改变，就是整个以弗所书的内容。那么我们刚才大家所读的这一段经文是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的第三节到14节。那么本段经文，那么这一段经文有什么结构和意义呢？首先呢，一开始一句话，愿颂赞归于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其实这个为什么要称颂神呢？因为这是我给他加上的。其实保罗的意思就我们为什么称赞神呢？因为他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保罗下面开始罗列哪些福气呢？救入，下面其实就开始列举了哪些福气呢？神从创立世界之前在基督里拣选我们。大家会发现这一段经文结构非常清晰。我常常教一些初学讲道的人用这一章，保罗给题目和大纲都写好了。那么第一个就是什么呢？他讲完了，从创立世界之前已经拣选了我们，底下他讲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就是神在创立世界之前拣选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荣耀神的。那么然后呢，从第六节的下节讲了，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赐给我们的，讲完以后呢，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耶稣基督有盼望的人可以得到称赞，还是让他的荣耀得到称赞，很清晰。那么紧接着呢，就你们既听见了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然后等等等，结束什么？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你看，就是我们讲弟兄姊妹看圣经，你一定要懂得他的分段。保罗给我们分好段了，但是他里面用的节你不用管。那其实这个节是后来人加上去的。那么这很明显，这段经文，那么为了让大家对这段整段经文有概念呢，我们看，首先就是标题，愿颂赞归给神，因为救入，我把它都放在一起。那第一个呢，就是说神从创立世界之前拣选我们，所以要称赞他。第二个，因为他借耶稣基督救赎我们，所以我们称赞他。那第三个呢，因为他赐圣灵，所以呢我们要称赞他。大家留意吗？你看这段经文，但字可能小一点，你们看不清啊，因为前面我已经给大家看了，结构非常清晰，称颂神。那么我们这里呢，给他就是给他进行一些总结。就是保罗讲的呢，首先他强调了愿颂赞归给神，他讲到的理由就是各样福气。那到底是哪些福气呢？救入，我们今天就像我们今天讲话，救入。保罗下面呢给我们列举了三个称颂神的理由。第一，因为圣父，大家注意他强调了圣父，神从创立世界之前在基督里预定了我们，拣选了我们，就是称颂，因为父三位一体，父的作为，然后是圣子的作为，借着爱主的血洁净了我们，是因为耶稣基督的作为，就是神计划在创立世界之前计划救我们。那么耶稣基督来了，其实就是神实施了救赎。那么第三个呢，圣灵，就是赐给我们应许的圣灵为印记，所以我们要称颂神。保罗叙述了称颂神的三个理由，强调了父，强调了子，也强调了圣灵。其实弟兄姊妹，你大家留意圣经里面很多讲到救恩的地方呢，都跟三位一体有关。也就是其实创造是三位一体，救赎我们也是三位一体，都跟三位一体有关。也就是说这一段经文全方位的强调了称颂神，神创造前的预定，神牺牲圣子的救赎，神赐圣灵为印记，就是保罗强调所有神的作为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要使父神的荣耀得着称赞。那这段经文的结构呢非常清晰。那么所以呢，我今天跟弟兄姊妹讲到的一个题目就是愿颂赞归于耶稣基督的父神。因为我们得到了新的生命，新的生命就是要称颂神的。那同样我们具体来看，我要跟大家讲三点。因为圣父的创造， 在耶稣基督里，在创造之前，在耶稣基督里拣选我们，所以我们要称颂他。因为父神借着他爱子耶稣基督的牺牲成就了对我们的救赎，所以我们要称赞他。因为父神赐他应许的圣灵作为我们得救的印记，所以我们要称赞他。其实不是我讲的，这是保罗讲的，我只不过把保罗讲的话用今天我们人类我们今天的语言来跟大家讲。好，那我们先看第一点，因父神创世前在基督里拣选我们得儿子的名分。那么这一点呢，强调神创造世界以前就在基督里已经预定赐给我们新生命，就是那个拣选就是预定，因为我们还没来嘛，提前拣选提前预定我们。其实保罗在这一段呢，保罗强调了神的拣选，保罗也强调了三点，我不是故意要弄三点，因为他讲了三点我就跟你们讲三点。这就他强调哪三点呢？第一，他强调了神的拣选，神从创立世界之前在基督里拣选我们，这是基督教神学救恩论其中讲的预定论。今天在教会里啊，就是讲这个新教，我们新教里面呢分，其实福音派里面也分两大支流，一部分相信神的预定论，这一派呢被就比如受加尔文的影响，那么另外一部分呢叫预知论，它不叫预定论，它叫什么呢？就是说，当然你们愿意接受哪一种就接受哪一种，教会争论两千年都没争论清楚，我们也不要争论，不管你怎么想，你认为哪种观点，但是你信耶稣得永生是不变的。预定论就是什么呢？预定论就是说是神拣选了我们，我们今天才有资格信耶稣。又举个例子，我们去参加一些一个重要的会议，那么在我们没有进入这个会议之前，提前好多天我们已经拿到了这个门票或者请帖，那么我们来参加这个会议的时候呢，我们有门票请帖才能进来，这是一种观点。那么另外一种观点呢，不是，他们是反对预定论，他们说今天你谁信耶稣神就救谁，讲白了呢，神是马后炮，神没有主权，神是跟着人后面的。我本人讲明我是反对这种观点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了你信耶稣你就得救，有一个问题，我们因为信仰一定要符合逻辑，我们在没信主之前我们是死人，我们死人信耶稣，耶稣就让我们活过来了，这不合逻辑啊。所以预定论讲的更有道理，就什么呢？我们都是死人，时候到了神用圣灵感动我们，感动我们以后就是其实就是让我们活了，我们才知道耶稣是神，我是罪人。因为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讲得很清晰，若不是圣灵感动，没有人认耶稣为主。那么神感动谁呢？神只感动他预定的，就像你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一样，只有那些有门票的人才能进去。有的人觉得这不够有爱心，其实我们的爱心也不能比神的爱心还大吧。事实上不是所有人都得救了，洛杉矶都得救了吗？你确认洛杉矶没有人不得救吗？事实很大把的人不信耶稣，对不对？所以当然大家不要争论，但如果你们讲我们还内其目是你的观点，没问题，我还愿意跟你当弟兄姊妹。如果你觉得你就异端了，那是你的事了啊！你们要不把我当弟兄姊妹，那就是你们的事。总之呢，圣经里这样讲的，在创立世界之前，我们创立世界之前我们会信吗？我请问大家，创立世界之前就拣选我们了，如果我们还不相信，那我也没办法了。我觉得这段事情不需要解释的，对吧？这就是像什么呢？保罗这里讲了他感恩呐，想想是我听到我都感恩。创立世界之前上帝就预定我，就我这个德行，要不是上帝预定我配做基督徒吗？我能得救吗？所以保罗说感恩。讲实话，我读到这段圣经我也感恩。那么第二个呢，既然神拣选我们，同样神在创立世界之前就知道我们是肮脏的污秽的，他就要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被耶稣的宝血洁净。我们只有罪得赦免，被神洁净了，我们才能配上见上帝。抱歉，因为人是污秽的，污秽的人是不配见上帝的。 那么神怎么救我们呢？所以他先洁净我们。所以这样就神不仅拣选我们，神还洁净我们，也就是我们只有洁净了，我们才能进神的国呀。那么第三点呢，他赐给我们一个儿子的名分。我们今天来到教会，我们是有尊严的，就任何一个基督徒来到教会都应该有尊严。如果有一间教会基督徒在教会里没有尊严，那这个教会是糟糕的。也就是说，什么样的教会能够复兴呢？什么样的教会才能够发达呢？所有的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都有尊严，这个很重要。就是我们为什么有尊严呢？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呀。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姊妹，你真的认识到这一点吗？换句话说，一个基督徒如果你不知道你的尊贵，你怎么能过圣洁的生活呢？如果你不知道你的尊贵，你怎么能感恩呢？神在耶稣基督里拣选我们。所以保罗这里呢强调了三点：拣选、洁净和儿子的名分。那么所以保罗叙述了称颂父神的第一个理由以后，他就说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就是保罗讲这个目的，就是让神的荣耀要得到称赞。保罗这里给我们列举了三个理由：拣选、洁净、儿子的名分，就是为了一个目的，让父神的荣耀得着称赞。那我们看第二点。那么第二点，因为父神借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牺牲成就了对我们的救赎。那么神在创立世界之前就预定了对我们的救恩，那是预定，还没有成就。那么这个救恩是怎么成就的呢？这一点强调了神借助基督赐给我们生命，也就是强调了耶稣的牺牲。我们今天得救是以神拿牺牲他儿子的性命换回来的。所以如果一个基督徒不懂得感恩，那你到底信的是什么信仰呢？今天很多基督徒其实是没有理解这一点，好像我作为基督徒是理所当然的，好像我作为基督徒是名正言顺的。其实我们作为基督徒不是理所当然的，也不是名正言顺的，那是神借助耶稣基督牺牲换来的，是神用他独生爱子的生命换来了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想想，我们该多么感恩呢？我们愿意为了朋友牺牲自己的儿子吗？假如今天有个朋友也需要换肾，你想那我儿子的肾给你吧，你舍得吗？我问你，你舍不得呀，连个肾你都舍不得。如果有个朋友说需要你的眼角，你儿子的眼角毛，我相信你什么都舍不得。但是神居然舍得了他儿子的性命救我们。救我们，我们是谁啊？罗马书第五章说我们是神的仇敌。听起来我们简直是不可思议。所以七恩典里面讲，如此恩典让我们敬畏啊。有谁为仇敌付出如此的代价？神就是为我们。所以我们今天这些道理不是讲讲而已，我们要思想，我们要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要改变我们的。同样保罗在这里呢也为我们强调了三点。那么保罗这里呢，第一点他强调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找到丰富的恩典。这句话强调什么呢？就是强调了这是神的恩典，神用他儿子耶稣基督牺牲换来了我们，对吧？强调了恩典，就是耶稣的宝血。神牺牲耶稣流血舍命，我们不是平白无故来的，我们是神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流血这样的恩典。那么第二点呢，强调了这恩典是神用诸般的智慧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那么这一点强调什么呢？神并且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这一点强调了神的旨意，就是神牺牲耶稣流血，这是神的旨意。在并且这是在什么时候呢？其实根据上下文，这也是在创立世界之前就定好的。我想问大家，我们如果结婚了，现在比如你们要怀孕了啊，到医院 CT 那个 B 超一检查是儿子， 你们怎么计划啊？给小宝宝买什么尿不湿啊？给他买什么衣服？你们开始打算了，对吧？没有人一看一听说生儿子了就打算，我让他怎么死？那这两口子脑子我们肯定出毛病了啊！孩子一查老婆怀孕了是个儿子，两口子在家商量让他怎么死？你们想过有这样的夫妻吗？没有吧？哎，我们的上帝就是这样的，在创立世界之前就预定我们让他的儿子怎么为我们死，简直不可思议。这是什么？这是神的恩典。如果这样的恩典我们还不能被感动，我不真不知道我们该有多么重的这个，我们的心该有多么硬。那第三点呢，强调了就是我们也在他面前得了基业。神不仅让耶稣为我们流血，神不仅定旨意让耶稣为我们死，神不仅救我们，还给我们未来留一份产业。大家想一想，神给我们，就我们这种罪人给我们救回来，那就行了。假如我们今天掉海里了，别人给我们拉上来，那就已经千恩万谢了。别人把我们从海里拉上来，然后还给你个陈子，你想得通吗？你可能想不通啊，这个人救了我，怎么还给个陈子呢？你想不通，对不对？我们也确实想不通。你除了相信神的恩典，你除了相信神奇的爱，你怎么想得通呢？所以保罗说，我们要称颂神啊。保罗是亲身经历的，我们也是亲身经历的。同样，保罗给我们讲到了神的三个恩典：耶稣的血、神的旨意、神赐的基业。同样，神给我们预备这三个恩典，就是为了一个目的：父神的荣耀得着称赞。耶稣为我们流血，神定好了旨意，也赐给我们一份产业，我们要感谢神。我们今天在教会里，我们在社，我们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呢？都是为了称颂神。怎么称颂？只是唱个赞美诗吗？比如我们称颂神，前面我跟你们讲的时候讲，一到三章是讲救恩，四到六章是讲称颂神的理由，称颂神的具体方法。那就是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教会观，我们要有健康的人际关系，我们要在侍奉中表达对神的感恩。为什么当传道人？那是因为要感谢神。我们为什么做礼拜？那是因为感谢神。我们是因为称颂神而做的这一切，所以你所做的都是神纪念的。神赐三个恩典就是为了称颂神。那我跟大家讲第三点，因父神赐他应许的圣灵作为我们得救的凭据。印记就是凭据，所以我们称颂神。那这一点呢，强调了神赐下圣灵印证我们拥有新的生命。我们讲我们得救了，不是凭我们的理性，凭理性想不通的。我在这个学校传福音，无论是 USC 的和 UCI 的这些学生们都讲，他说牧师，这个其实从理论方面我们早都信了，他说教的讲的都是有道理的，但是我们不能相信有一位神。哎，我说那因为我跟他们都熟了嘛，我说那因为你们的脑袋出毛病了。如果没有神，哪来的这一套理论呢？我说你们已经不是唯物主义了，你们已经过渡到希腊哲学了。因为这个世界上有三种理论，比如唯物主义，他们认为呢，因为有了物质，我们才有这个物质的概念。这话听着有道理，比如我们看到这个遥控器是这样子的啊，我脑子才有；我看到这个 iPad 是这样的啊，我看到这个椅子音箱是这样的，椅子是这样的，这是唯物主义的观点。但是他们忘了，在你没看到之前，这椅子就来了，哪来的呢？所以唯物主义简直就是不动脑子嘛！啊，因为你是看到这个椅子了，问题在你看到椅子之前，人家已经把椅子造出来了。等有一天你看到航空母舰了，你说哦，才有航空母舰。你要知道，航空母舰人家早就造出来了，所以唯物主义是不动脑子的。那么希腊哲学就比他往前走了一步。希腊哲学怎么讲呢？先有思想后有物质，这肯定是比唯物主义有道理的。因为有人想设计一个这样的遥控器， 他才设计出来，他脑子里先有吗？设计出来，他生产出来的，这很明显比唯物主义合乎道理，对吧？但是希腊哲学有个问题，这思想从哪来呢？希腊的哲学家们想不通，所以他们就很忧郁呀。对呀，肯定是先有思想后有物质，思想从哪来呢？他找不到答案，圣经给了答案。那么就是圣经哲学家、神学家，思想来自于思想者。谁是思想者？上帝。上帝是思想者。那么上帝有思想，他要创造一个地球是这样子的，他要创造一个大海，他要创造一个什么样子，他要把我们人造成这个样子的，所以来自于思想者。那么神从哪里来呢？神是自由拥有的。你不要以为就跟我们有时候问问题多的人，就是那些小孩子，我孙子五六岁的时候，你跟他讲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他是个孩子，你怎么讲的都讲不通，长大了就行了，不用问了。其实我们讲一个正常脑子的人不会问神从哪里来的，问这个问题的人也是脑子不正常。你以为你很有知识了，对吧？你问不完的问题，其实你就是活定你自己。神是从哪来的？神是自由拥有的神。如果神从哪里来，还有一个人给神弄来了，那他就神也就不是神了。神是自由拥有的神。所以我跟那些学生们讲，我说你要相信有一位神。你既然承认先有思想了，你承认我们这套理论，那这套理论从哪来呢？从神来的。那么为什么他们不相信呢？根本的原因是因为圣灵没感动他。就是我们传福音努力的传，这是过程，其实他们结果信和不信是由圣灵感动的。我们相信只有圣灵感动。想一想我们多幸运啊，有好多人有才高八斗，有好多的人也来教堂，他就是不信。你们有没有发现很奇怪？为什么不信呢？因为他们心里刚硬，其实也因为圣灵不愿意感动他。这样的人呢，你真的应该哭，圣灵啊，你怎么不感动我呀？所以耶稣说，叩门的神就给他开门。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能够认识耶稣，不是我们比别人聪明，不是的，是因为神在创立世界之前就预定了，神然后借助耶稣基督完成了。那么光借助耶稣完成还不行，他进一步的还借助圣灵感动我们。我们都是被圣灵感动才发现，哦，原来耶稣是神，我是罪人。耶稣为什么死？因为为了担当我们的罪。那么在这一点呢，保罗强调了两点，前面保罗都是强调三点，这里他强调两点。那么两点，那么第一，保罗强调了得救的凭据。保罗强调什么呢？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大家留意，为印记。我们既然信耶稣得救了，给你盖个印，给你一个凭据。比如古代那些人，比如奴隶在你脸上烙个一烙铁烙好盖个印，比如这个是戴维家的奴隶，盖个戴维，这是我的，谁都拿不走的，那么这个是保罗家的奴隶，盖个保罗；彼得家的奴隶，盖个彼得。我们得救了，是神的儿子，不是奴隶，我们是儿子了，盖个印，我们属于耶稣基督的了，是吧？所以我们这个盖了一个印，神在我们的身上盖个印，就是我们属他的，永远都不会丢失。其实这个印呢，不是给神看的，神不用盖印，神也记得。这个印是给谁看的？给我们自己看的。因为有时候我们会软弱，会灰心，会怀疑。你比如有的夫妻经常问老公：“你爱我吗？”你其实讲这话就是废话，他不爱你，他怎么可能不爱你呢？是吧？所以这个老公，如果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能不能允不允许在我们脸上也刻字“老公爱你”，其实就是让你记住，神是一直爱我们的，这就是我们得救的凭据，圣灵。那么第二个理由是什么呢？是得基业的凭据。就神不仅救我们，还给我们基业，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讲得很清晰，就是印记，也是凭据，也是字。那这一点强调什么呢？字，预付金的意思。比如我们这个买房子呢，我们看好了一套房，首付10%，你交了钱，其实呢 银行已经把那笔钱呢付给开发商了，这个房子百分百是你拥有的了，只不过你每个月还银行的钱，大家理解这一点吗？其实这个房子已经属于你了。其实这里面讲什么呢？比如我们得到神的基业，天上的基业，只要我们得到神儿子的名分，神的那些基业就已经属于我们的了，已经就是神已经替我们付了这个押金。或者说你到这个商场买东西，商场讲就这一个了，比如你去买洗衣机，就这一台洗衣机了，你说我现在这个没有车来拉，我的钱也不够，我先交，比如这个洗衣机1000块，我先交200块押金交给你了，这个洗衣机就是你的了，谁也不能拿走了。那就什么呢？你看看神爱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啊，我们现在还没到天国，神就知道我们这些人小信，神就已经在给我们叫圣灵，神也替我们付了一笔预付金，压在那里作为资。神给我们付的预付金是什么？是圣灵。什么意思呢？就举个例子，我跟 Lucy 借100块钱，我说我3天以后还。 Lucy 讲谁知道你的钱目是做人怎么样，3天以后你去哪了？我讲我把我儿子押给你，我什么时候来拿儿子，什么时候翻100块钱，我把我儿子带走嘛，就这个意思，大家理解吗？就是神说他将来一定要接我们回天家。那么我们怎么知道神来接不来接呢？神圣灵压给我们了，这是不是我解释的，是保罗说的啊。圣灵是我们得接的凭据，是我们得救的印记，是我们的一个资。就是神会不会来接我们？肯定来接我们，因为圣灵还压在我们这里啊。那么圣灵什么时候要回天家呢？圣灵跟所有的基督徒一起回到天家，我们就回去了。大家想一想，神爱我们到了什么地步？要理解这里，今天我们每个人里面都有圣灵，并且这个圣灵永远不离开。有一些宗派讲啊，如果你犯罪了，圣灵就离开你了，这种是胡扯八道，他肯定是没有读保罗这一段圣经。是印记刻在我们脸上的，是压在我们心里的，是神跟我们讲话算话的。如果圣灵离开我们，那就神讲话不算话了。礼拜五上个前一个礼拜五，我们查到圣经就讲到神跟人立约，神是不随便毁约的，就算我们毁约，神都不毁约。神将圣灵压给我们，就像神跟我们签了合同了，写好字了，还压个合同，压了一个圣灵在这里，他怎么可能让圣灵离开呢？那只有我们将来回到天国了，到时候我们也知道圣灵长什么样子了，我们也知道耶稣长什么样子了，我们也知道圣父长什么样子了。因为在天国嘛，没有罪嘛，那是完全都是神的子民在一起，圣灵也不需要住在我们里面了，圣灵就独立的给我们看了，那是多么美好。讲白了，这个世界上我们讲有很多好奇的地方想去游一游，我最好奇的就是什么时候我能看看圣父圣子圣灵到底什么样子。我们天天讲三位一体是个奥秘，那时候到底看这个奥秘什么样子，就希望明白了。也就是所以保罗讲完了这两个理由之后呢，他总结了我们对第三个对父神称赞的理由，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这一点保罗给我们讲到了两个凭据，一个是得救的凭据，一个是得基业的凭据，那么就是为了达到一个目的，让父神的荣耀得着称赞。那么使徒保罗他叙述了称赞父神的三个理由，因为神创立世界之前的预定，他讲到了三点。因为神借耶稣基督救我们，他也讲到三点。因为神赐圣灵作为凭据，他讲到两点。那么这一切都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将荣耀颂赞归给神，都是为了使他的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那要如果大家找这三次的共同点是什么呢？荣耀称赞，荣耀称赞，荣耀称赞。所以这一切都是为了让神的荣耀能够得到称赞。所以弟兄姊妹们，做一个基督徒，你能不能发自内心对神的称赞，关键你能不能认识神的荣耀。如果你不认识神的荣耀，你不会称赞的。举个例子啊，有一天拜登微服私访，脸脏脏的，拄个小拐棍走你旁边，你不会很紧张的？一个小老头嘛，你对吧？最多你买个面包给他吃。如果等一下他洗个脸化化妆，他的保安也来了，一看哟，这是拜登， 你的态度会马上改变，成不成呢？你不要骄傲，总统算什么？千万不要这样讲，对吧？就是说你可能马上紧张，哦，刚才我跟面包车上的那个小老头原来是拜登呢，你会不一样的，知道吗？所以我就跟我儿子跟我们教会弟兄姊妹讲，看到那些老年人乞丐就一定要给他面包吃，不要不理他们。当然如果没机会就算，如果有机会就要给他一点吃的。说不定大家还记得吗，亚伯拉罕款待，一不小心他款待了上帝，他后来才发现原来你是上帝啊。所以弟兄姊妹，你只有知道他的荣耀，知道他的尊贵，你才会充满对他的敬畏和称赞。那么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跟神打交道，好多的人是不认识神的。讲一个里根的笑话给大家听。里根讲的，他这个我给他改了，他说有一天呢，圣彼得带着一个牧师跟一个政客，因为他是他的总，他是总统嘛，他批评政治家的，要到天国去，先给牧师分房间，分一个什么呢，一个很小的房间，一个写字台，一个床。哎呀，这个政客一看，哎呀，在天国原来这么可怜呐，牧师才搞一个小房间。然后呢，这个圣彼得又带着个政客来一个大花园，然后一个大豪宅，里面的家具都是精品，说这是给你的。我这个政客很惊讶，牧师才搞个小房间，我怎么这么豪华呢？圣彼得讲什么？因为我们这里来的牧师，天国来的牧师太多了。天国的原则是物以稀为贵，因为没有你这人，就是他是骂政客的，知道吗？意思政客都不能上天堂。那我给他改一下，改什么呢？如果有一天到天国，一个普通基督徒跟一个牧师或者一群教会领袖去了，然后呢，给一个普通基督徒给一个小房间，给这个教会领袖一个大房间。这个教会领袖惊讶，为什么信徒他平时这么爱主，就给个小房间呢？天使也会说，因为到这里的普通基督徒太多，因为到这里的教会领袖不够多。我讲的很严肃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到底有没有认识了神的荣耀，这才根本。不会因为你是牧师，你是同工，你是领袖，根本原因你要认识到神的荣耀嘛。但是从很多人的行为里面可以知道他不认识神的荣耀。比如我讲教会，我们讲教会是神的家，圣经说你破坏我的家，我也让你不得安身。所以我们在神的家里面，如果我们真的知道教会的神圣，我们在教会里做的每一件事都应该认真的。如果神是荣耀的，他的教会就荣耀的。不是因为这个教会多么大，也不是因为这个教会多么小，也不在乎这个教会多么富丽堂皇，重要的是我们的名分。耶稣说，两三个人我就在你中间，不管一个多么小的教会，多么软弱的教会，那都是神的教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我们一定要在我们的生活中荣耀他，在教会里面好好的侍奉。那么首先我鼓励我们中间已经信耶稣的弟兄姊妹们，那我们已经信耶稣了，所以我们呢要认识神救恩的伟大，我们要感谢神，称颂神，我们要发自内心喜乐的颂赞神。然后呢，我们要因为感恩而敬畏，做我们该做的，不做不该做的。你做每一样事都给他做好，都要专业。那么不该做的事我们要远离，要禁止。那么该做的事呢，我们要努力，因为我们在侍奉神。那么我也劝我们中间假如还有没信耶稣的朋友们，那么你知道吗，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的罪被他担当，我们被他洁净，我们成为圣洁，我们将来可以在天国得到一份基业。而如果我们不信耶稣，你所有的罪都由你自己承担，你觉得你承担得起吗？你不会讲我没有罪，你敢讲你没有罪吗？那么你的罪你自己承担，你将来就要承担那个审判，那是想一想将来的那个多么可怕呢。所以我劝我们中间还没信耶稣的朋友们也谦卑的思考。愿神借助这段圣经让我们认识到神的荣耀，以至于我们在生活中每一件事我们都认真的都记住， 我们是在跟荣耀的神打交道，我们的生活要细节，我们的工作要认真。鼓励弟兄姊妹在教会里找一份适合你的工作。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就是跟去年是一样的，我们要全面接受训练，在教会里找到自己你适合干的事情，那我们的教会一定会复兴起来。愿神赐福大家，也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的父，你的名配受称赞，你的荣耀配受颂赞。因为你在创立世界之前就拣选我们，因为你借耶稣基督为我们死，救赎了我们，并且这一切都是因为你圣灵的感动我们才明白的。所以我们要颂赞你，颂赞不是我们的口头禅，不是我们的，不仅仅是我们的思想，也是我们要把这个思想行动出来，在我们的生活中实践出来。在我们家里面努力建立我们的家，就是颂赞你。在教会里面努力侍奉你，就是颂赞你。因为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要么在你那里得奖赏，要么受亏损。所以求你帮助我们弟兄姊妹努力做我们该做的，凡是该做的事情让我们竭尽全力，不该做的让我们远离，不要得罪你。恳求你看顾我们中间的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的侍奉都是为了颂赞你，将荣耀归给你。我们真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